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首次出现奥密克戎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创新高；韩美批准对北韩新战略规划指南；经合组织维持韩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4%不变，物价涨幅上调至2.4%。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4日，从尼日利亚入境的40多岁韩国夫妇被确诊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他们的10多岁儿子也于30日被确诊感染新冠。有关部门正在检测其是否感染奥密克戎，结果预计2日出炉。这对夫妇的一名男性友人和从海外入境的另外2名50多岁女性也被确诊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防疫当局正在对与上述男性友人关联的3例确诊病例是否感染奥密克戎进行分析，最早将于4日公布结果。如果均被确诊感染奥密克戎，病例将升至9例。防疫当局还对上述人员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并严密调查移动路径。同时，政府决定从3日起的2周内对所有海外入境旅客采取10天隔离措施。以2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5266例新冠确诊病例，再刷新最高值，危重患者达733例，也创最高纪录。居家治疗的患者新增930多人，达11100余人。全国新冠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已超过80%，首尔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超过90%。首尔市表示，在首尔医疗院、波拉美医院等市立医院和民间医院的合作下，将再确保1400多张病床。首尔市还将把居家治疗患者可接受面对面诊疗的新冠门诊治疗中心扩大到西北医院等8家医院。随着新冠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全球扩散，韩国国内各类外交活动受到了影响。外交部有关人士1日向记者表示，定于12月7日至8日以面对面形式在首尔举行的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改为视频形式举行，会议时间不变。由此，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交和国防官员、400多名国际机构人士的访韩日程取消。原定于本月9日至10日在首尔以面对面形式举行的韩国非洲论坛也被推迟至明年。外交部有关人士表示，韩国和非洲联盟同意将会议转换为视频形式，不过为此需要进行大量行政工作，因此决定延期到明年。外交部还决定将原定于本月20日至22日在首尔举行的驻外使领馆负责人面对面会议也推迟至明年。韩国和美国军方商定制定对北韩新战略规划指南，为新的对北作战计划提供依据，以应对北韩核岛威胁。第53次韩美安全会议2日在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会议结束后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为改善作战计划，美韩已批准对北新战略规划指南。奥斯汀称，美韩双方一致认为，北韩继续升级导弹和武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不过，美韩正以外交方式继续提议北韩进行对话。韩美还商定将于明年进行完全作战能力评价，以验证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后的未来联合司令部力量。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1日下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决议通过了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批准动议案。若2日下午举行的国会全体会议通过该批准动议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60天后的明年2月初在韩国生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东盟10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15个国家参与的多边贸易协定。2012年，包括印度在内的16个国家开始进行协商，但印度最终放弃加入该协定，其余15个国家则于去年11月签署协定。 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15个国家均生效，覆盖全世界1/3人口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诞生。经合组织维持韩国今年经济增速4%的预期值不变，不过上调了物价涨幅预期。经合组织预计韩国今年经济增速为4%，同此前9月的预期值一致。经合组织就维持该预期不变的理由表示，韩国迅速的疫苗接种使防疫限制放宽，出口和投资双双得到改善，且复苏势头持续。经合组织还将韩国明年经济增速预期值上调0.1%至3%。经合组织表示，韩国以服务业为主的消费和雇佣复苏势头将进一步扩大。不过该组织指出，由于房地产价格和家庭负债的增长，对韩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担忧正在扩大。为控制家庭负债，韩国有必要加强金融稳健政策，扩大住房供给。经合组织将韩国物价涨幅预期值上调0.2%至2.4%。20国集团主要国家今明两年的物价涨幅平均预期值均有所上升，分别为3.8%和4.4%。经合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5.6%，明年增长4.5%。该组织指出，虽然随着疫苗接种的扩大，经济将持续复苏，但是国家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不过，经合组织此次的数据未反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影响。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年第三季度，韩国经济较前一个季度增长0.3%。韩国银行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个季度增长0.3%，增幅创去年第二季度下降至-3.2%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具体经济项目来看，在制造业方面，机械及设备等项目有所增长，但运输设备等有所下降。整体制造业增长率与前一个季度持平，建筑业以土木建筑为主减少2.4%，在金融及保险业、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服务业有所增长的情况下，服务业增长0.5%，饮食等非耐用品消费有所增长，但餐饮住宿等服务领域消费有所下降，整体民间消费减少0.2%。政府消费以物品费支出为主，增加1.3%。韩国政府与重新掌握阿富汗的塔利班进行第二次高级别接触。韩国外交部有关人士当地时间2日透露，韩国驻阿富汗大使崔泰浩和他国大使前一天在卡塔尔多哈的一家酒店与塔利班代表团会晤。各国大使包括韩国、美国、英国、日本和欧盟等国的16人。代理阿富汗外交部长职务的阿米尔汗·穆塔基代表塔利班出席会晤，这是韩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自今年8月前阿富汗政府倒台后第二次与塔利班领导人亲自接触。此前10月27日，崔泰浩首次与他国大使一同与穆塔基会面。各国大使在此次会晤中敦促塔利班保障阿富汗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及人权，并高度关注应对恐怖袭击、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北韩将于本月下旬召开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北韩1日在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主持召开的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上述决定。会议表示，此次全体会议宗旨在于评价今年的主要政策执行情况，并讨论和决定明年的工作计划。金正恩在会上高度评价今年的工作成果，称今年是胜利的一年，明年则将是开展今年未能开展的庞大斗争的重要一年。鉴于金正恩在10年前的12月30日被推举为北韩军最高司令，8届四中全会很可能在12月30日前后举行。韩国电影时隔6年首次在中国内地上映，此前受限韩令影响，韩国电影一直未能在中国内地影院放映。 据中国媒体新浪娱乐报道，由韩国演员罗文基主演的韩国电影《偶文基》将于3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这是韩国电影时隔6年首次登陆中国内地院线。上一部登上中国大银幕的韩国电影是2015年9月上映的由全智贤、李正载、何正宇等主演的《暗杀》。朴槿惠政府时期的2016年，韩美就在韩部署萨德系统达成协议，随后中国开始实行限韩令，此后韩国电影一直未能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